太和十年十一月戊午日，金星侵犯木星，又侵犯火星，这是丧事和疾病的征兆。占卜说，国家没有战事之忧，那么君主就会遭遇丧事。丙寅日，火星又侵犯木星。占卜说，内部没有乱政，那么君主就会有丧事之痛。十二月壬寅日，金星侵犯土星。占卜说，金星是丧事的征兆，皇后会承受它。十三年二月，火星侵犯土星。占卜说，火星主凶乱，女君应验它。这些都是文明太后的谴责。在此之前，十一年六月甲子日，木星白天出现。十二月甲戌日，又白天出现。这一年六月又出现这种情况。木星依附于太阳，是幼主的征兆。当时孝文帝有人圣的表象，而太后分权来干预他，等到皇帝正当壮年，开始规划礼俗，制定国风。所以连年女君的谴责屡次出现，而木星逐渐强盛，以至于无法掩盖。况且占卜说，木星白天出现，主君主有丧事。这一年九月丙午日，有大流星从五车星向北进入子宫，抵达天极星，声音如雷。占卜说，天下有大凶，国家有丧事，宫殿将会空虚。五车星是君主的车辅，天象好像在说，将要有丧事，会有千乘万骑来举行，声音很大，那件事显赫盛大。到十四年三月，土星停留在哭泣星。占卜说，将因为女君有哭泣之事。四月丙申日，火星侵犯癸宿，是丧事的征兆。六月，有大流星从子宫出来，向西运行。天象又说，君主将因丧事而出宫。八月，月亮和金星都侵犯轩辕星。九月癸丑日，太皇太后驾崩，皇帝哭了三天不停声，七天内只喝一勺水，穿着草鞋，步行到陵墓，返回时也如此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拄着拐杖才能站起来，即使不同风俗的百姓也受感动而明白。从九月到年底，共四次拜谒陵墓，这也是大流星出子宫的验证。十四年十一月，月亮侵犯土星。十二月，月亮侵犯轩辕星。十五年十月，月亮侵犯土星，又侵犯轩辕星。八月，又侵犯它。九月，月亮遮掩土星。十七年正月，月亮又侵犯轩辕星。这些都是女君的征兆。当时林贵人因旧事去世，等到冯贵人成为皇后，她的姐姐诬陷她，到二十年最终被废黜，忧愁而死。忧后继而立位，又因淫乱不得善终。十三年十二月戊戌日，土星和水星在虚女星会合。虚女星对应其地无地。占卜说，这是庸举之象，主命令不能施行，而且有暗中亲近的人。到十四年三月庚申日，木星停留在牛宿。占卜说，那个君主不爱亲戚，贵人多有丧事，又是饥荒的征兆。这一年金星三次侵犯火星。十月，金星进入低宿。十一月，有大流星从南运行进入低宿。甲申日是其地的事物，金星和火星相克，是兵乱和丧事，是大人的谴责。天象好像在说，宿宫有兵乱丧事的原因，盛大者沿着他而残害，处于其寝庙之中。到十五年三月壬子日，木星侵犯土星，在虚宿。三月癸巳日，木星、火星、土星三颗星在虚宿会合。甲午日，火星和土星相犯，虚宿对应其地。占卜说，那个国家政治混乱，内外有兵乱丧事，所以要立侯王。九月乙丑日，金星侵犯北斗第四星。戊子日，有大流星从少微星升起，进入南宫，到达地座星。主有盛大的臣子，凭借贤能来欺侮君主。而且占卜说，大人改变政权。到十七年正月戊辰日，金星和木星在微宿会合。微宿也对应其地，这是人君将遭受兵乱丧事之变。四月戊子日，金星侵犯五诸侯星。占卜说，有擅自用刑来残害诸侯的人。到七月，齐武帝去世，西昌侯以侄子身份干预朝政，最终杀死两个君主而自立，这就是齐明帝。于是高帝、武帝的众多王子王侯数十人相继被诛杀，几乎无幸存。虽然继位者相言 实则有意外的灾祸，所以天的谴责屡次出现。从15年到17年，月亮运行七次侵犯剑星。剑星是忠臣的辅佐，经世代的谋略，又是吴地的分野。15年两次侵犯牵牛星。16年到17年又四次侵犯南斗星。这叫臣子干预天禄，而且说随从多有死亡。又15年7月金星进入太微垣。17年火星进入太微宫，是反叛臣子的警戒。这一年月亮运行四次进入太微垣，17年六次进入太微垣，连年共十次干预他，而齐军一灭宗室也是积忍酷虐太过分了。15年4月癸亥日火星进入羽林星。16年2月壬子日金星进入羽林星。占卜说天下起兵。3月己卯日、4月丙午日、10月甲戌日、5月辛卯日月亮运行都进入羽林星。17年4月壬寅日、8月辛卯日、12月辛巳日又如此。在此之前，阳平王元仪统领12将军骑兵7万向北讨伐如如。这一年8月，皇上统帅30多万兵力亲自攻打齐，由此连年都在南方有战事。15年3月，月亮遮掩避宿。11月又侵犯他。16年5月和7月月亮两次进入避宿。8月11月又两次侵犯他。17年8月又进入避宿。避宿对应边境兵士。占卜说贵人多死。15年6月姬阴王元玉被赐死。17年南平王元宵、三老玉元都去世。18年安定王元修去世。19年司徒冯旦、太师冯熙、广川王元协都去世。17年2月庚戌日火星和土星在世宿会合。世秀星是先王用来建造宫庙的，火星是天的视察，土星是司空，聚在一起谋划，这是选择宅地的征兆。而且伪书说人君不失善政，那么火星和土星互相扶持，不落的基业差不多能兴盛。这一年9月皇上停止攻打齐，开始大义迁都。冬十月诏令司空穆亮将作大将董耳修缮洛阳宫室，第二年迁都。于是改变服色，区别徽号，文物大备，得到南宫的应验。凡是五星的分野，火星统领诸鸟之宿，而土星以宣古星寄托，都是周朝纯火的分野。世宿又是冰州的分野，这是从冰州起步而经营洛邑的祥兆。17年2月丁丑日金星侵犯景宿。辛丑日又侵犯鬼宿。5月戊午日白天出现。9月又如此。这叫冰室之祥，对应雍州。这个月火星和木星在娄宿会合。娄宿对应徐州，占卜说那个地方有乱，万人不安。8月辛巳日火星进入景宿。占卜说战争兴起。明年12月诏令征南将军薛真度都率四将出兵襄阳，大将军刘昶出兵益阳，徐州刺史袁衍出兵钟离，平南将军刘薛出兵南郑，都是两雍徐州的分野。后年正月，平南王王肃在益阳大败齐军，投降者万余。己亥日皇上渡过淮河，登上八公山，沿淮河向东到钟离才返回。到19年6月庚申日金星和木星在景宿会合。7月火星侵犯景宿。21年11月在沔水北岸大败齐军。第二年春又大破齐军，攻下20多座城，于是全部平定沔水、汉水各郡。当时江南在襄阳委设雍州来总管西方移民，所以与东景相同征兆。18年4月甲寅日火星进入轩辕星，是对后妃的警戒。当时左昭仪得宠，正诬陷冯后，皇上受蛊惑而迷惑。所以天好像说肌肤之兽的细微之事不可不察，也是从上天视察而降下鉴察。到19年3月月亮侵犯轩辕星。20年7月辛巳日又遮掩土星。这个月冯后最终被废，不久忧愁而死，而立左昭仪，这就是忧后。第二年追废林真后为庶人。22年正月月亮又遮掩轩辕星。11月又有彗星从轩辕星出现，经过鬼宿南边到达天河。天又好像说他本来多无德，应该被彗星清除。 运行经过鬼宿，又是强死的征兆。第二年，幽后被赐死。19年6月壬寅日，火星从端门出现。占卜说，国家有大狱，君子厌恶他，又是改季历王的警戒。第二年，皇太子元寻因不轨被废为庶人。到21年10月壬午日，火星和木星在端门内会合。木星代表君主，火星主死丧之礼，陈列在门庭是大丧的征兆。22年2月乙丑日，木星和火星在夜门内会合，当晚月亮追上他们。3月丙午日，木星和火星都从夜门外出现，两次会合并相犯，月亮追上他们。后妃参与有罪过。明年4月，皇帝驾崩，太微垣是礼乐之庭。当时皇帝正修礼仪，正丧服，以整顿人伦之化，竟未完成就驾崩。幼主祭礼，那是幼歌制，近身先生都哀痛，所以上天视察而尊奉他，因此徘徊于南宫，大概皇天有意表明慎终归后之情。有人说会合于天庭南方，有反臣的警戒。当时齐明帝去世，等到3年而乱兵四郊攻耶，不久萧衍平定他们，竟又恢复其势。22年11月有流星照地，到天津星而灭。占卜说将有楼船之功，人均以大众出行。22年皇上南伐。这年正月有流星大如三斗平，从贯索星出现，向东北流，光芒照地，经过天剖星而灭，声音如雷。天剖星是天子的先驱。占卜说国中贵人有死者，而且有大赦。到3月，皇上南征患病，诏令五位将军袁嵩到洛阳，赐皇后死。世宗景明元年4月壬辰日，有大流星从轩辕左脚出现，向东南流，颜色黄赤，分裂为三段，形状如连珠，相随到异宿。左脚是后宗。占卜说流星从轩辕出现，女主后宫多被谗言而死。异宿是天庭的羽仪，王室的藩位，对应彭城国。又占卜说流星在异宿，贵人有忧被击。当时彭城王元协忠诚贤能，而且以义亲辅政，假使世宗在居丧时能谦恭而成就成王之业，那么高祖的道差不多能兴盛。但阿父依赖母族，接纳高照的谗言，第二年彭城王最终被废。后数年高氏又毒杀皇后，而以贵嫔代替他，从此小人道长，禅乱之风兴起。上天的封戒开端于起始之年，而终身不悟，以伤害未倒，岂不悲哀。有人说轩辕主持后土的养气，而庇佑下人，所以左脚称为少人。天象好像在说人将丧失其用以致养的东西，几乎到流亡离散的地步。这一年北镇及17州大饥荒，很多人出去求食。这年12月癸未日，月运太微，不久有白气长一丈多，向南抵达七星，不久月亮又运北斗大角。魏军以兵自卫，又是赦免的征兆，而且为立军之戒。当时萧衍在江陵立少主，改元大赦，不久讨伐金陵，以常为逼迫他。又2年正月，月运井参资卯午车星。占卜说贵人死，大赦。这一年广陵王元宇去世。2月到秋天两次大赦。2年正月己未日，金星和火星都在魁宿，光芒互相掩蔽。这是兵丧逆谋，大人忧虑野外有破军杀将。魁宿对应徐州。3月丁4日有流星从五诸侯星出现，进入五车星，到天皇星散开，断绝为三段，光芒照地。五车星是辅佐衰替之君的，流星从五诸侯星干犯他，诸侯将称霸而修兵车之会，分裂为二，距离之君几乎并立。魏收认为流星从五车出现，诸侯有反叛者。到五月，咸阳王元喜谋反被赐死。戊午日，土星位于井宿，侵犯月星，相距二寸。占星说君主有被处死的人。这时萧衍在襄阳起兵，将要讨伐东昏侯的叛乱。同月推举南康王萧宝荣为帝，在江陵登基，于是齐国有两个君主了。到八月戊午日，金星和火星又在异宿会合，这是楚地的分野。11月甲寅日，金星和水星都出现在西方。占星说 东方国家大败。当时萧衍已经攻占夏口，平定浔阳，于是沿江东下，东边君主的军队接连战败，于是长期围困守城。十二月，齐将张继斩杀东昏侯投降，这又是杀害君主的征兆。到三年正月，火星侵犯房宿北星，光芒相接。癸四日，土星逆行，留守景宿北原西星。这些都是大臣杀害君主、改换政令、另立君主的警示。三月，金星和水星在虚女星会合。虚女星是齐国的分野，金星和水星会合是战争诛杀的征兆。二月丁酉日，有流星从东景宿升起，流入紫微宫，到达北极星后消失。东景宿是雍州的分野，萧衍凭借此地兴起，而且也是西边君主的分野，使星从这里到达北极星，这是禅让受命的征兆，并且表示有大丧事。同月，齐国的诸侯相继被诛杀，不久西边君主赐予爵位任命，萧衍在建康接受禅让，这就是梁武帝。戊辰日，少主去世。从二年到三年，月亮六次眼犯北斗魁星。七月，火星侵犯斗宿，都是吴地的分野。当时江南和江北连年大饥荒，又接连在北方边境用兵，败仗接连不断。还有二年七月，月亮出现月运，包围楼宿，内青外黄，经过卯宿、毕宿、天船、大陵、卷舌、魁宿。天船星对应徐地和鲁地，又是赦免的征兆，并且说多有死亡丧事。三月，青州、齐州、徐州、兖州饿死一万多人。七月，大赦天下。三年八月，月亮出现月运，外青内黄，经过卯宿、毕宿、楼宿、未宿、午车星。占星说贵人大多死亡。十二月，月亮侵犯卯宿，形成环月。太傅平阳王元丕去世。后年正月，大赦天下。三年八月丙戌日，有大流星从天中央升起，向北流动，大小如同二斗容器。占星说有天子使者从中京出发，前往北方。到四年九月壬戌日，有大流星从五车星升起，向东北流动。占星说有兵将在东北方为首领。这一年二月辛亥日，三月丁未日，月亮两次眼犯金星，都是大战的征兆。庚辰日，扬州诸将在阴陵大破梁军。十一月，左仆射袁怀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安抚北方边境。第二年二月，又在少陵大破梁军。九月，柔然侵犯边境，又下诏命袁怀攻击他们。这一年七月，月亮出现月运，包围卯宿、毕宿、资宿、申宿、景宿、午车星。占星说干旱，大赦天下。又两次出现月运包围轩辕星、太微星。第二年正月，月亮出现月运包围午车星、东景宿、两合、癸宿、土星。同月，大赦天下，改换年号。六月，因为大旱，下诏撤去阴月，减少膳食。正始元年正月戊辰日，流星像斗一样大，从向星升起，进入紫微宫，到达北极星后消失。紫微宫代表后妃的内政，流星由辅佐大臣干预他，说明其道义悖乱。而且占星说这个星象显著巨大，会有非常之变。到二年六月癸丑日，有流星像五斗容器一样大，从织女星升起，到达世俗后消失。占星说王后会有忧患，有女子穿白衣的聚会。流星往返于世俗，灾祸归于后庭。三年正月己亥日，有大流星从天市垣升起，向西穿过紫微垣，进入北极星和天市垣的西边。这又是公卿外朝的道理。占星说臣子冒犯君主，天下大凶。第二年，高照想让自家专宠，于是毒死皇后于氏和皇子元昌，立高嫔为皇后。在此之前，景明四年七月，金星侵犯轩辕大星。到二年六月，木星侵犯卯宿。占星说君主有穿白衣的聚会，与上相同。三年六月丙辰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占星说英国的兵力强盛。八月，梁军侵犯边境，攻陷成邑。秋九月，安东将军邢鸾在宿豫大破梁军，斩杀将领三十多人，俘虏数万人。十月甲寅日，月亮侵犯金星，又是大战的征兆。第二年， 中山王元英在淮南战败，士兵死伤十之八九。还有元年正月，月亮出现月运包围魏秀、卯宿、毕宿、五车星。戊午日又出现月运包围五车星、东景秀、两合、癸宿、土星。二月甲申日又出现月运包围卯宿、毕宿、资秀、申秀。三年正月，月亮出现月运包围太微星、轩辕星。这些都是战争和赦免的征兆。同月，皇子出生，大赦天下。四年七月己卯日，有彗星出现在东北方。占星说，这叫天禅，大臣贵人有被处死的。凡是彗星出现在东方，一定在早晨，乘太阳出现而显现，是乱气遮蔽君主明察的征兆。过去鲁哀公十三年十一月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，第二年，春秋时期的事情终结，这就是中原华夏衰弱，蛮夷交替称霸，田氏专权于齐国，三族擅权于晋国，最终干扰君主明察而取代夺取，逐渐衰败成为战国，天下横流。现在彗星又出现，与春秋时的星象相同。上天的告诫是说，这些居于太阳旁边而干扰其光明的，本来就有很多污秽的德性，可以像彗星一样扫除，但君主不觉悟，衰败替代的萌芽将从此开始吗？这一年，高照毒死皇后和皇子，第二年诬陷杀害诸王，天下人认为他们冤枉。高照本是东夷的俘虏，却突然改变先帝的法令，多次制造不测之祸，干扰君主明察，谁能比得上？魏国的悖乱从此开始。永平元年三月戊申日，火星在士宿和毕宿之间，月亮运行靠近它，相距七寸，光芒相接。士宿和毕宿是四辅星，是君主的内宫，君主用来保护自身的地方。天象好像说，将有重大臣子平凡王室的人，会因为谗言贼子的祸乱死在内宫。又说诸侯互相图谋。五月癸未日，土星逆行，太微星在左执法星西边。这是皇后党羽执政，大夫执掌纲纪而逆行侮辱法律，已开启内部祸乱。同月，月亮侵犯毕宿。六月，又眼犯毕宿。占星说，贵人有死亡的。庚辰日，金星和木星在柳宿会合。柳宿是周地的分野。而且占星说，有内乱用来残害诸侯。八月，金兆王元瑜出任冀州刺史，恐怕不被容忍，于是举兵反叛，以诛杀尚书令高照为名义，与安乐王袁权在定州互相攻击。九月，太师彭城王袁协在宫中被杀，袁瑜也死了。有人说，柳宿是豫州的分野，会合的地方，图谋军事，有野战攻城的战士。到十一月丙子日，流星从羽林星南边升起，大小向晚，红色。有黑云向东南延伸，像一匹步横着向北掠过星。占星说，进军起事，由首先召唤的人发动。这一年，豫州人白早生杀死刺史司马越，献城投降梁朝，朝廷派遣尚书邢鸾攻击他。十二月，邢鸾攻下玄户，斩杀白早生。二年三月丁未日，有流星直径数寸，从天际星升起，在天市垣出现彗星状，光芒照亮地面，有尾迹，长一丈多，凝结在天上。天象好像说，政治丧失纲纪而祸乱施加于人，逐渐萌芽，这将以地震作为征兆。地震是下土不安的应验。同月，火星进入癸宿，距离鸡狮星五寸。鸡狮星代表人的精神，而炎气加在上面是瘟疫的征兆。四月乙丑日，金星进入癸宿，距离鸡狮星一寸，又用兵器干预它，是强横死亡的征兆。越逼近，事情越严重。癸宿主骄傲亢进的警戒，所以金星和火星接连降灾于其人，以警示使他们恐惧。五月，金星侵犯木星，光芒互相接触。占星说，战争大乱，饥荒，不出三年。七月庚辰日，有流星从腾蛇星升起，进入紫微宫，到达北极星后消失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那些光耀后王之道的人被怀疑，用以驾驭阴阳的变化，将有水旱灾害、地震的征兆，而后灾祸加于皇极。第二年夏四月，平阳郡发生大瘟疫，死亡近三千人。平阳是鬼星的分野。秋天，州郡二十处发大水，冀州、定州干旱饥荒。四年， 渠山之战，军队几乎全军覆没。此后樊志、桑乾、林丘、秀荣、雁门发生地震，地面陷裂，山崩泉涌，杀死8000多人。延昌三年，下诏说连年山民地震至今不止，我非常恐惧。到正月，皇帝驾崩。2年11月丙戌日，月亮眼犯避宿的火星。到3年8月，火星侵犯姬师星。占星说贵人死亡又是饥荒瘟疫的征兆，连年水旱灾害瘟疫。同月中山王元略去世。第二年春，司徒广阳王元家去世。2年9月甲申日，木星进入太微星，距离又执法星5寸，光明相接。12月已有日，逆行进入太微星，眼犯左执法星。3年闰月壬申日，又顺行侵犯左执法星，相距1寸。宝前图说臣子擅自发号施令，木星侵犯执法星。这时高照正任尚书令，所以木星反复经过执法星，用来昭示人主。上天好像说政令刑罚的命脉乱了，那些居于崇华之位的人何不反复观察醒悟呢？现在虽然厚待他，任用他恰恰成为祸患的资本。而且占星说中座成型，远期5年。间隔5年高照被诛杀。4年4月庚午日，火星侵犯轩辕大星。到5月进入太微星，距离右执法星3寸，光芒相接。火星代表上天的视察，开始从轩辕星而考察执法之位。其天象好像说这是居于皇后党羽而擅权南宫之命，君主应当下降监察。应验与木星相同。4年正月戊戌日，有流星从张宿升起，向西南运行，发出隆隆声音，进入申宿后消失。张宿是河南的分野。申宿代表军事。占星说流星从东方来，到伐星而停止，有来宾大败我军。有声音是愤怒的表现。在此之前，去年11月月亮侵犯金星。这一年又侵犯金星，在未宿。8月星有日，又侵犯金星。未宿对应徐州方向，是大战的征兆。10月戊寅日，有大流星在羽林星出现彗星状，向南流动，红色向珠子落下，进入浊气，彗星状流动，这是王师溃乱的征兆。在此之前，梁朝渠山镇守将杀死他们的将领前来投降，下诏命徐州刺史卢敞救援他们。12月，卢敞的军队在淮南大败，损失10多万人。这一年7月乙巳日，有流星从北斗魁星前升起，向西北流入紫微宫，到达北极星后消失。占星说不超过一年战争兴起，并且有君主死亡的警示。这一年有渠山之战，隔一年而皇帝驾崩。2年12月己巳日，木星侵犯房宿上相星，相距1寸，光芒相接。到延昌元年3月丙申日，木星在勾前星东边5寸，距离见壁星3寸。丙午日又眼犯房宿上相星。天象好像说前进的缰绳君主应该独自掌握，不是裴成和驸马所应共用的。在此之前高照任尚书令，而木星3次省察执法星。这一年他升至司徒，仍然样样不乐。而木星又2次经过执法星，用来昭示人主已经很明白了。间隔2年而皇帝驾崩，高照也被诛灭。有人说木星与房宿会合，主丧事水灾。还有元年2月，月亮出现月运包围景宿、鬼宿、轩辕星。10月又出现月运包围景宿、五车星、申宿、避宿。这些都是水灾、干旱、饥荒、赦免的征兆。从元年2月不下雨，到6月才下雨，发生大水。2年4月庚子日，拿出绢15万匹，赈济河南饥民。这年夏天，州郡12处发大水。8月，减免天下死刑犯。4年4月庚午日，火星侵犯轩辕大星。10月壬申日，月亮运行失常，侵犯轩辕大星。到延昌元年3月，土星在低速，留守90多天。占星说有德政命令，立太子，女主不居宫室。到10月，立皇太子，赐给立为父亲后嗣的人爵位，金表孝顺有爱之家。到2年3月乙丑日，土星留守房宿。占星说女主有被废黜的，以地震为征兆。 地震是阴气盈满而失去其本性。四月丙申日，月亮眼犯土星。七月戊午日，又这样。这是后妃有相互迁徙夺位的征兆，并且说女主死亡。当时连年地震。到三年八月，金星又侵犯轩辕星。十二月，月亮眼犯火星。这些都是国君配偶的谴责。当时高皇后凭借宠爱凶悍，即使君主也畏惧她，不敢动摇，所以世宗的皇位继承人几乎断绝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皇后被废为尼姑，降居瑶光寺，不久被胡适所害，用来压服天变。延昌元年八月几位日，有流星从五车星出发，向西南方向流入避宿。避宿对应边将军事，詹慈说会有战车部队行动，以流星的指向命名。到二年十一月戊午日，又有流星从五车星出发，向西南流动，发出隆隆声响。愤怒的声响表示事态盛大。十二月己卯日，有流星向西南流动，分裂成两部分。这又是偏师出征的征兆。到三年六月辛巳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战词说西方将有大规模战事，会有君王去世。十一月，大将军高照征伐蜀地，益州刺史傅树衍从北巴出发，平南将军杨芷从福县出发，安西将军西康生从绵竹出发，辅军将军真琛从剑阁出发，适逢皇帝驾崩而回师。在此之前，元年三月己酉日，木星与土星相犯。詹慈说人君会有失地的灾祸，将领将死亡。又说先行动者失败，战事兴起必定遭受祸殃。三年九月，金星遮掩又执法星。这是大将军将受刑罚的征兆。在此之前，二年二月，梁朝豫州人徐玄明斩杀大将张继前来投降。等到高照出征回来也被处死。元年二月乙未日，有流星从太阳首星出发，经过北斗星，进入紫微宫，抵达北极星，到华盖星而消失。太阳首星是用来辅佐地车的，是大臣的象征。如今始星经由此处到达天极的位置，大臣执掌国政，难道将从此开始吗？况且战词说天下有大灾祸，帝王宫室将空。在此之前，去年八月到十月，月亮两次进入太微垣。这一年三月又出现同样情况。十二月甲戌日，月亮在太微垣中侵犯火星。战词说君王去世不超过三年，权贵失去权势。二年三月辛酉日，火星又侵犯太微垣。战词说天下不安定，有改立君主的警示。九月丁卯日，火星进入太微垣侵犯平星。次年正月，世宗驾崩，从此王室地位下降，正式掌握在功夫大臣手中。三年二月，月亮出现运圈，环绕避宿、卯宿、五车星、金星、东井星，战词遇事大赦。这个月金星运行失常，停留在天官星北面。詹词说有关爱桥梁的战争，道路不通。次年正月，肃宗即位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梁朝将领任太宏率军侵犯关城。四年五月庚戌日，九月乙丑日，十月癸巳日，月亮都侵犯太微垣。一年之中多次侵犯，是强臣不受控制、执法机构多头管理的征兆。闰月戊午日，月亮侵犯轩辕星，又是对女主的惩罚。十一月庚寅日，木星与火星在世宿相会，相距一尺。到甲午日，火星移居东北方向，也相距一尺。世宿对应后宫，火星与木星相合，成为内乱，环绕布局，可能是淫乱之事干涉逼迫诸侯的征兆。战词说奸臣图谋，大将将被杀戮，如果有灭族的灾祸，已设令消除。在此之前，三年九月，金星侵犯执法星。这一年八月，领军于中擅自杀害仆射郭佐。九月，太后临朝听政，淫乱放纵日益严重，甚至逼迫宠幸清河王元义。后来羽林军一千多人焚烧征西将军张仪的住宅，致死者上百人，朝廷不能讨伐，于是大赦。宽恕羽林军也是世俗灾变的缘故。魏收认为月亮侵犯太微垣，大臣有死者。此后安定王去世，月亮侵犯轩辕星，女主忧虑。此后皇太后高氏在瑶光寺去世，银世星又主管土木工程。 胡太后杀害高氏以消除天变，于是以厚礼安葬。次年十月，金星侵犯南斗星，斗秀对应吴地。詹慈说会有大规模战事。在此之前，三年四月，有流星从天河星出发，向东南流动，经过虚宿、微秀。天河星主管水势，并且说会有大规模军事行动。此后，梁朝修建浮山堰，以危害淮河泗水，众将攻打他。这一年闰月，有大奔星从七星出发，向南流动，颜色纯红，光芒照耀大地，尾长一丈多，经过南河星到东景星。七星对应河南地区，流星从那里出现，会有战事发生，延伸到东景星，将以水灾结束。战词又说与所对应的成意相等，原文一字保留。此时镇南将军崔亮在峡石攻打梁军。次年二月，镇东将军萧宝寅大败梁朝淮北军队。九月，淮河堰坝决口，梁朝十余万人全部被冲入海。肃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日，金星侵犯岁星。十二月甲辰日，月亮侵犯岁星。这是强盛的阴气欺凌少阳之君。岁星又代表诸侯。天象好像说开始由内乱干扰，最终以刑罚加深。这一年正月，火星侵犯房宿。四月庚子日，又逆行侵犯房宿。癸卯日，月亮又侵犯房宿。占词说天下有丧事，诸侯兴起称霸，将相被杀。十一月，大流星从织女星出发，向东南流动，长约三丈，光芒照耀大地。占词说王后忧虑，有女子穿白衣的聚会。过了一年，高太后去世，司徒国珍去世，宫中两次出现丧事。此后仆业于中，司徒任城王元成去世。不久，太后被幽禁逼迫，清河王、中山王被杀。有人说，月亮、金星侵犯岁星是饥荒的征兆。火星侵犯房宿，军队不满原野，有饥荒的国家，并且会大赦。又在元年十二月，月亮出现运圈，环绕锦绣、资绣、深绣、五车星。占词说会有水旱灾害，有赦令。到二年正月，大赦。十月，幽州、冀州、沧州、瀛州发生大饥荒。这个月，月亮两次出现运圈，环绕避宿、深绣、五车星。占词说有饥荒，有赦令。次年，幽州大饥荒，死者数千人，从正月到六月不下雨。这一年，四方彝族反叛，大规模出兵，又赦免并改元。二年六月癸丑日，有大流星从河谷星出发，向东南流动，到达牛宿。十一月，流星从河谷星出发，颜色黄红，向西南流动，长约三丈，有光照地。到神龟元年四月壬子日，有流星从河谷星出发，向西北流动，到北斗星消散。河谷星对应谷旗，所以流星从那里出现，遇事出兵，进入遇事收兵。过去宋太始初年，大流星从河谷星出发，向西南方运行，整夜不停，有上百颗小星跟随。此后诸侯同时作乱。到这时，三次从河谷星出现流星，秦州蜀国羌族以及南秦、东夷的氐族都反叛。七月，河州人却铁忽与群盗又起事，自称水池王，诏令行台原子宫及众将四出征讨。朝廷多事，所以上天应验多次出现。神龟二年四月甲戌日，大流星从天市垣西侧出发，向东南流动，经过尾秀，光芒照耀大地。天象好像说将要大规模出动军队，而从事于后妃的事务，以起始方位命名。这一年九月，太后前往嵩山。有人说天市垣是用来平衡国家风气的，尾秀对应幽州。次年，诏令尚书长孙志巡视北方藩镇，观察风俗。二年丙辰日，月亮在深秀出现运圈，环绕锦绣、资绣、深绣、岁星、五车星。占词说会有大臣死亡，并且有赦令。次年，诸王多被处死，又大赦。二年八月己亥日，金星侵犯轩辕星。这个月，月亮又侵犯轩辕星。到正光元年正月，月亮又侵犯轩辕大星。四月庚戌日，金星与火星在景宿相会，相距一尺。占词说王爷更替，君主失政，大臣带头作乱， 将相被杀，因用兵大败。五月丙五日，金星侵犯月亮，相距三寸。詹辞说将相互相攻击，秦地有战事。七月，金星侵犯角宿，角宿是天门，象征兵祸波及朝廷。詹辞说有图谋不成，破军斩将。这个月，侍中元差假传诏书，将太后幽禁在北宫，杀害太傅清河王元义。八月，中山王元熙起兵讨伐元差，失败被杀。次年春天，魏将军西康生谋划在宫中讨伐元差，事情泄露又被杀。这年冬天，众将讨伐氐族，官军大败。正光元年九月辛巳日，有彗星光芒如火从东方出现，是阴气扰动争夺光明的变异。感金符说，天下凭武力互相威胁，凭权势互相欺凌，以至于威权混乱，起于平民，纵横祸乱，没有止息，地宫将空。过去正始年间，天禅星出现在东北方，这一年射提星又运行一周，所以天象好像说禅言祸乱萌生有来源，彗星除旧的征兆如今显现，战国般的祸乱将从此发生吧。过了三年，北镇开始作乱，关中随后发生，从此奸雄风起，军队相继覆灭，灾祸波及二十多年仍未平息。梁志说，九月乙亥日，有星在早晨出现在东方，光如火。詹辞说国皇星出现，有内乱和紧急军事。次年益州反叛，乙亥日距辛巳日六天，而北方看到它，其气象大概相同，起初掩盖其光芒，以妖异南方国家，后来又用彗星散布，以清除魏国。二年四月甲辰日，火星与土星在微秀相犯。十一月辛亥日，金星与土星又在微秀相犯。微秀主宰存亡的关键，太白星掌管军事，荧惑星掌管祸乱，玄霄星主管人事，是天下命运所系。三颗星几乎聚合，群臣同心谋划，以度过艰难复兴的时运。詹辞说天下将要大乱，战事大规模兴起，王后专权，有国家空虚，君王流亡。到四年四月己未日，火星与土星又在世俗相犯，这是后宫内乱的征兆，并且詹辞说想杀害君主，天子不得善终。有人说卫士是轩辕的后裔，甜星是土星之物，红色神灵为母，白色神灵为子，经纶建国的命运因此传给拨乱反正的君主，接受此运的将在滨州和有齐的国度吗？此后太后淫乱昏庸，天下大坏，皇帝年纪正壮，诛杀众佞臣，因此郑衍等人恐惧，于是劝说太后毒死皇帝。不久尔朱氏在滨州兴起，最终开启齐氏的运势，洛阳的基业于是成为废墟。二年十月，月亮遮掩星宿大星，到三年正月，月亮遮掩星宿巨星。四月丁丑日，又出现同样情况。詹辞说乱臣在君主身边，原文为五年缺失，过了三年而肃宗驾崩。三年七月庚申日，有大流星向五斗容器，从王良星出发向东北流动，长约一丈左右。王良星主管车骑，并且说有军队渡河，招式盛大者是大。这一天月亮在卯宿北三寸处。十一月乙卯日，又出现同样情况，这是军队加于匈奴，并且是胡王受惩罚的征兆。在此之前，柔然阿那归失去国家，诏令北镇军队接纳他。这一年八月，柔然后主前来投奔怀朔镇。过了一年，阿那桓背弃盟约侵犯边塞，诏令尚书令李崇率骑兵十万讨伐，出塞三千多里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二年九月庚戌日，月亮出现运圈，环绕魏秀、卯宿、五车星。辛亥日又出现运圈，詹辞说饥荒干旱有赦令。到三年九月，月亮在毕宿出现运圈，环绕卯宿、毕宿、资宿、申宿、五车星。这一年夏天大旱，十二月大赦。三年二月丁卯日，月亮遮掩金星，京城看不见，凉州上报此事。詹辞说天下大规模战事兴起，只有凉州看见，灾祸在秦地。三月癸卯日，有大流星从西北角出发，流入紫微宫，分裂成三段，光芒照耀大地。角宿星主管外朝军事政务，流星经由此处 将大规模出兵的征兆，好像说将因战争缘故，王室分崩离析，进入抵达紫薇宫，天下有大灾祸，有国家空虚的征兆。四月癸酉日，有大奔星经过紫薇园，进入北斗星东北端，光芒照地，声音隆隆如雷，这是盛怒的象征，都以所对应方位命名。到四年八月乙亥日，月亮在避宿遮掩火星，又是编成兵乱的警戒。十月乙卯日，金星进入斗袖口，距第四星三寸，光芒互相遮掩。战词说大规模战事兴起，将领将被杀受辱，又是无地的分野。五年正月，沃野镇人破落汉拔陵反叛，临淮王元玉征讨，在五原战败。六月，莫哲大提在秦州反叛，雍州刺史元智讨伐，又在陇东大败。次年，南方众将接连击败梁军。到八月，杜洛州在上谷起事，其后先于修理在定州反叛，朝廷军队连年北征，冀州地区大为震动。不久，葛荣继承其事，最终攻陷河北。五年二月，月亮在申宿出现运圈环绕资宿、申宿、五车星、东井星、火星。八月又出现运圈。闰月，月亮在张宿、易宿两次出现运圈环绕轩辕星、太微垣。战词说战事兴起，士卒多逃跑，又说士卒大量聚集，又都是赦免的征兆。这时征调频繁，士兵互相践踏，又有诏令内外戒严，将要亲征。从二月到六月，两次大赦天下。十月，月亮在避宿，出现运圈环绕卯宿、避宿、资宿、申宿。后年春天，又大赦。先前，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九月，木星侵犯左执法星。到熙平三年正月癸丑日，又逆行侵犯左执法星，相距四寸，光芒互相触及。五月丙辰日，木星又遮掩左执法星。当时宦官刘腾与袁毅合谋，于是总揽百官事务，所以木星反复显示这种征兆，与高照时的星象相同。到熙平四年二月，刘腾去世，袁毅因此失去援助。同年十一月庚戌日，木星侵犯房宿上相星，相距二寸，光芒互相掩盖。熙平五年四月己丑日，木星又逆行侵犯房宿上相星。次年，皇太后重新执政，袁毅于是被废黜。从前高照任尚书令时，木星三次侵犯他对应的星官，到他升任上相时，木星又两次侵犯该星。如今三次侵犯执法星而刘腾死，两次干犯上相星而袁毅败亡，这是天官示警的征验，不同时代却有相同的征兆。孝昌元年五月，金星侵犯轩辕星。八月，金星在张宿、角宿之间光芒盛大，星占说将有残暴酷烈的战争。张宿对应河南地区。十二月，火星进入癸宿，又侵犯癸宿，星占说大贼在君主身边，后来因淫乱失政，又对应秦地分野。孝昌二年正月癸卯日，金星与木星在牛宿相犯。十一月戊申日，又在女宿相犯。岁星主管建邦立国、均衡民众，女宿象征养蚕女，牛宿象征农夫。天象仿佛说这将遭受敌寇侵扰，丧失耕织之本，并且预示有乱兵大战波及其地，无地。同年八月甲申日，月亮在未宿遮掩土星。闰八月癸酉日，又遮掩土星。孝昌三年正月戊辰日，再次遮掩土星。这是预示女君有遭受兵刑之祸的多次征兆，事态严重且频繁。星占又说天下有大丧，君主失位，贵人死于兵乱，国家灭亡。孝昌二年三月，有流星大如斗，从紫薇园出现，向东北流去，光芒照地。星占说王师大规模出动，邦国失去君主。六月，有流星如斗，从大角星升起，进入子宫后消失。动星象征君主巡视诸侯，向四方发布威令。如今大号由此星而出，用以昭告天极，岂不是逆行道失吗？而且有亡国千军的警告。十月，有星进入月亮中消失。星占说君主失去光芒，齐国终将灭亡。星星反过来出现，则亡国复兴。从这年四月到孝昌三年九月，火星两次侵犯轩辕大星。 武泰元年正月，又逆行再次侵犯。辛瞻说，君主将失去天命，象征女主有乱逆之灾。三月庚申日，月亮遮掩碧秀大星。辛瞻说，接连用兵，贵人多死。当时迎风更盛，王政完全废弛，从黄河以北直到关中以西，军队覆灭，城邑被屠，不可胜数。随后萧宝莹在雍州叛乱，梁朝军队屡次侵犯淮泗地区，战火接连蔓延到青州，百姓哀嚎，失去生活乐趣。这年二月，孝明帝突然暴崩。四月，尔朱荣率大军渡过黄河，捉住太后和幼主，沉入黄河中流，杀害王公以下2000人，于是专权晋阳，号令天下。孝昌三年正月癸酉日，月亮在景秀出现晕圈，笼罩淄秀、深秀、两河、五车星。七月，大赦。次年少主即位，又大赦。庄帝永安元年七月癸亥日，金星侵犯左角星，相距四寸，光芒互相掩盖，是兵临朝廷的征兆。辛瞻说，大战不胜，有贵人前来，谋事不成。到永安二年闰月，火星进入癸宿，侵犯姬师星。辛瞻说，西北方起兵，有诛杀之行。这一年，北海王元昊率梁军攻陷考城，俘虏济阳王元辉业，乘虚逐胜，于是进入洛阳。到七月，王师大败元昊，元昊最终被杀，有谋事不成的应验。次年，尔朱天光在安定攻击反贼莫欺丑奴和萧宝莹，攻克，二人都被处死。永安二年十一月，火星从癸宿进入太微垣西夜门，侵犯上将星，从东夜门出，侵犯上将星，向东运行多日，曲折往来，又逆行向西。十二月乙丑日，月亮又遮掩火星。到永安三年正月癸未日，火星逆行进入东夜门。己丑日，月亮进入太微垣，遮掩火星。辛卯日，月亮运行在太微垣中，又遮蔽火星。三月己卯日，火星在右直法星北一尺五寸处停留14天。到壬辰日，月亮又遮掩火星，火星在顺行向东。四月五日，月亮又干犯太微垣，并出现晕圈。己未日，火星从端门出现，在左直法星南一尺余处向东运行。自北魏兴起以来，没有像这样循环反复多次出现的星象。当时孝庄帝将要诛杀权臣，有复兴魏氏的志向，所以诚心发自内心，而火星在天上反复示警。辛瞻说，有权臣被诛杀，有大兵之乱，贵人横死，而天下灭亡。到五月己亥日，金星在深秀白天出现，深秀对应晋阳地区，天意仿佛说，光明之下的缝隙就在这里了。七月甲午日，有彗星早晨出现在东北方，在中台星东一丈处，长六尺，颜色纯白，向东北运行，西南指向。丁酉日，彗星距离下台上星西北一尺，早晨隐没。庚子日，晚上出现在西北方，长一尺，东南指向，逐渐移入低秀。到八月己未日，逐渐显现。癸亥日，消失。辛瞻说，彗星出现于太阶星，有阴谋奸邪兴起，凡天象显示征兆，以告诫君主开始洗涤公府的污秽，而彗星清除它，是权臣将灭的征兆，再次干犯太阳的光明儿后凌驾侵夺，是逆乱复兴的征兆。三个月出现，是变化破镜的表现，最终在内宫出现，是反叛其君主，近期再冲的位置，远期一年。此前二月壬申日，有大流星相继向西北方向飞行，尾迹不绝数以千计，西北方向直指晋阳地区，而微星是民众承载君主的象征，民众迁徙则君主跟随。当月戊戌日，有大奔星从北极星东边贯穿子宫而出，隐迹跟随，是君主迁都的应验。到九月，孝庄帝在明光殿诛杀太原王尔朱荣、上党王尔朱天穆。当晚，尔朱氏党羽进攻西阳门，未能攻克，退守河阴。十二月，洛阳失守，孝庄帝在晋阳驾崩，从此南宫动荡，劫杀之祸接连不断。此前，永安元年七月丙子日、十一月丙寅日、十二月癸巳日，月亮都遮掩碧秀大星。到永安二年三月乙卯日，月亮进入碧宿口。八月乙丑日， 又距离毕宿左骨二寸，光芒互相掩盖，片刻后进入毕宿口。十二月丙辰日，遮掩毕宿右骨大星。永安三年六月乙巳日，又侵犯毕宿大星。八月庚申日，进入毕宿口，侵犯左骨大星。当月辛丑日，金星侵犯轩辕星。次年五月，月亮又侵犯毕宿右骨，于是进入毕宿。毕宿星是建立魏国命运的关键。星占说，天下有变，君主有大忧，边境起兵，上将被杀，月亮多次干犯，事态严重而频繁。道尔朱赵作乱，奉长广王为主，年号建明。次年二月，又废黜长广王而立节敏帝。六月，高欢又在信都推举安定王为帝，再次废黜，后来改立武帝。于是三位少帝相继死亡，又洛阳两次陷落，后宫遭辱，有兵及轩辕星的应验。永安二年十月辛亥日，十二月丁巳日，月亮都在毕宿，运圈笼罩卯宿、毕宿、土星、资宿、申宿、午车星。普泰元年正月己丑日，月亮在角宿，运圈笼罩枕宿、角宿、午车星、亢宿，连环运圈笼罩北斗星、大角星、织女星。十月，又运圈笼罩卯宿、毕宿、资宿、申宿、景宿、午车星。当时赦免的命令年年相继。节敏帝普泰元年五月辛未日，金星出现在西方，与月亮并列，中间仅容一指，是战争的征兆。此前去年十一月辛丑日，月亮在金星的北边，距离不到一指。星占说，有破军杀将，主方不胜。随后尔朱氏南侵，王师败绩。到这时，金星又与月亮相合，几乎将要再次发生吗？十月甲寅日，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聚集在资宿、申宿之间，非常明亮。这是晋魏地区的分野，并且说兵丧并起，霸军兴起。当时渤海王高欢在信都起兵，改元中兴。到十一月己卯日，有奔星如斗，从太微垣出现，向东北流去，光明照地，有声如雷。星占说，大臣有外事，以所守势命名。或说中国失君，有厉王千主，明显而有声音，是盛怒的表现。当时尔朱氏整军北伐。次年三月癸巳日，火星逆行侵犯低宿。星占说，天子失去公势。闰月庚申日，木星进入癸宿，侵犯天师星。星占说，有被戮死的君主。随后尔朱兆等人在韩陵大败，军队损失十余万。四月，孝武帝即位，到年底共杀死三个被废的皇帝。孝武帝永熙元年九月，金星白天横过天空。十一月辛丑日，有大流星从卯宿北边出现，向东南流去，掠过毕宿，贯穿申宿，光明照地，有声如雷。天象仿佛说，将有头戴矛头的军队亲临边塞，与大司马交战。次年正月丁酉日，渤海王高欢在赤红岭追击尔朱兆等人，大破之，尔朱氏被歼灭。永熙二年四月，金星白天出现。九月丁酉日，火星与木星在一宿相合，相距一寸，光芒互相掩盖。星占说，这叫做内乱，奸臣图谋，君主忧虑。甲寅日，金星与火星在枕宿相合，相距七寸，光芒互相触及。星占说，这叫做相硕，不可举世用兵。异宿枕宿是南宫的屏障，又对应荆州地区。到永熙三年三月癸巳日，有奔星如三湖大的瓮从刨瓜星出现，向西流入世园，有光烛地，迸流如珠，尾迹数丈，宽约三尺，凝结在天上，形状如苍白云，片刻后曲曲蛇形。刨瓜星象征阴谋，星大如瓮，象征发动阴谋举世。光盛大且多，象征人物尊贵而众多。以所守命名，并且象征天势，王者重新划分疆界。当时胡思春等人正劝说孝武帝讨伐高欢，荆州刺史贺拔岳参与谋划。高欢得知，也率晋阳军队前来。七月，孝武帝亲自率领十余万军队驻扎河桥，望见高欢军队畏惧，不敢交战，于是西行到长安。到十月，渤海王高欢又奉孝敬帝为主，改元天平， 由此分为两国，是重新划分疆界的应验。当月，高欢命侯景攻打荆州，攻克，贺拔胜南逃。同年三月庚子日，木星逆行，在左执法新北一寸，光芒互相掩盖。五月甲申日，又在执法新西半寸，忽现忽隐。辛瞻说：“强臣善命，改正更元。”十二月，孝武帝驾崩，由此高欢、宇文泰在两国专权。又二年十一月乙丑日，三年八月庚午日，十二月庚申日，月亮都在毕宿，运圈笼罩毕宿、卯宿、申宿、午车星。从永熙三年二月到次年正月，东魏、西魏共有四次大赦。永熙三年五月己亥日，火星逆行，遮掩南斗魁第二星，于是进入斗口。此前，永熙元年十一月，火星进入斗宿十余日，出来后又逆行，再次进入，六十天才离开。斗宿象征君主之势。辛瞻说：“中国大乱，道路不通，天下都改元易正，吴越君主绝嗣。”这一年，东魏、西魏皇帝割据山河，于是成为战国对峙局面。十月到正月，梁朝、东魏、西魏三位皇帝都大赦改元。或说，斗宿象征受命养护，而火星以乱气干犯，是年老昏聩的警戒。当时梁武帝已七十岁，懒于听政，专以讲学为业，所以皇天反复告诫。又说，金国远谋废弃了，将以逆乱终结，而剥夺其天禄。上天玄象显示，尚且不醒悟，后来岁星周期又周而复始，终于发生侯景之乱。永熙三年十二月，梁人立元庆和为魏王，驻屯平赖。次年正月，东南行台原燕大破之。六月，豫州刺史姚雄又在南顿大败梁军。十月，梁军攻打善父，徐州刺史任祥又大破之，斩首俘虏万余人。十一月，柳仲礼侵犯荆州，诸将又大败之。当时梁朝军政日益衰弱，所以多次有战败的应验。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垣，经过下台星抵达世宿，毕宿后消失。南宫是成州的废墟，孝文帝的余业所在，彗星由此经过，是政权更迭、君主迁徙的警示。天象好像说，五座城池变成废墟，华夏声教几乎改变，而台阶星掌握政权，有篡夺取代的苗头吗？彗星又抵达银饰星，这是改换都城的天象。此后，两位霸主专权，都凭借北方民族的习俗治理事务，黄河以南的新城于是成为战场。过了三年，到新和元年九月，征发司州士兵十万人营建邺都，十月新宫建成。天平元年闰月，月亮掩盖星宿大星。天平二年八月，月亮又侵犯星宿大星，相距七寸。十一月，又掩盖星宿小星。这是权臣逼迫君主的征兆。占卜说，人臣攻伐君主，应以善事消除灾祸。当时两位英雄帝王基业已定，只是以人臣身份取荣而已。到新和二年八月，月亮又侵犯星宿大星。此后几年发生禅让取代。元相二年七月壬戌日，金星、土星在七星宿相合。癸亥日接着侵犯七星宿。七星宿对应河南地区，金星侵犯土星将发生封疆之战。占卜说那个分野会丧失土地。在此之前，去年十二月癸丑日，太白星遮蔽月亮。这年三月壬申日，太白星又与月亮相合，相距一寸，这是大战的征兆。月亮象征强大的国家，金星与之相合，秦帝的军队将取胜。十二月，有流星从天市垣向西流去，长约一丈，有尾迹。三年正月，渤海王高欢进攻夏州，攻克了他。十月丁丑日，月亮侵犯火星。占卜说大将会有战斗死亡的。十二月，大都督窦泰进入潼关。次年，宇文泰迎击斩杀了他。十月，窦泰与渤海王高欢在沙苑交战，高欢军队大败，俘虏一万多人。同月，独孤信攻占洛阳。三年十一月，荧惑星侵犯岁星。占卜说有内部叛乱，臣子图谋君主。到四年正月，克星出现在子宫。占卜说国家有大变故。二月壬申日，八月癸未日，月亮两次掩盖五车星东南方的那颗星。 占卜说战争兴起，道路不通。11月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占卜说军队出动，有臣子不臣服。五年二月庚戌日，三月甲子日，土星逆行顺行，两次侵犯上相星。上相星对应司徒。六月，太白星进入东景秀。占卜说情敌有战事，大臣承受奇灾。到元相元年七月，太白星在柳宿白天出现。柳宿对应河南地区。八月辛卯日，有大流星从房宿星宿北面出现，向东南运行，长约三尺，尾迹分为三段，这是军队分为三部分的征兆。在此之前，邢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包围金庸城，西魏皇帝及宇文泰亲自率军救援。同月在河阴列阵，宇文泰以中军交战大胜，司徒高昂战死。不久左右两军失利，西魏军队因此大败，20多名将领被斩，6万士兵投降。同月，西魏太傅梁景瑞据守长安反叛，关中大为震动，不久都被诛杀。天平三年正月，元相元年三月，月亮两次掩盖轩辕大星。这一年，西魏皇帝废黜皇后一事，立如如女子为皇后。次年五月，火星侵犯轩辕大星，不久已是遇害，之后如如皇后又死去，而已是作祟。元相元年十月，月亮侵犯卯宿，运气笼罩毕宿、未宿。丁未日，再一宿，运气笼罩大星、轩辕、左脚。十一月，再景宿，运气笼罩五车、两弦。东西两位君主共大赦三次。星河元年二月壬子日，火星侵犯景宿。占卜说情地有兵乱，权贵承受奇灾。四月，火星又进入癸宿，这也是兵祸丧乱的征兆，又对应土地分也。到二年十一月甲戌日，太白星在低宿与土星相犯，低宿对应正地。到四年七月壬午日，火星、木星在景宿相合，相距一尺。占卜结果同天平年间的天象。次年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占据虎牢向西叛变，宇文泰率军援助他。戊申日，与渤海王高欢在邙山交战，西魏军队大败，俘虏王侯将校400多人，斩获首级6万多。元年八月，月亮在毕宿，运气笼罩卯宿、毕宿、资宿、午车。二年正月大赦。三年正月至八月，月亮又两次出现运气，岁星在其中。四年十一月，月亮运气笼罩轩辕、太微。壬申日，又运气笼罩未宿、卯宿、毕宿、午车。这些都是战争、饥荒、赦免的征兆。次年，东西两位君主都大赦。后年三月，高欢入朝，因春冬旱灾请求救济穷困，死罪以下的囚犯都得到宽恕。在此之前，元年十月辛丑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南斗宿，长1丈多。到十一月丙戌日，距离太白星三尺，长1丈多，指向东南。二月乙卯日，到楼宿才消失。占卜说彗星出现在南斗分野的人，都会诛杀其君主。此段存疑，又对应无地分也。彗星从微小开始，最终变得显著壮大，而且与冰星相合。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劫杀的发生其实由来已久，但人君不能及早辨别，最终导致兵乱横流，无法扑灭。楼秀又是徐州的分野，祸乱是自己招来的。到二年四月己丑日，金星、木星在魁宿相犯。丙午日，火星、木星又在魁宿相犯。魁宿对应徐州，是用来防范跌倒颠覆的寇盗的。岁星主掌建国的命运，并省察人君的过失，火星主掌动乱，金星主掌战争。三颗星接连聚合谋议，是为了哀怜下土而显示驱除的警戒。当时梁武帝衰老，太子贤明却不能把政权交给他，因此领军朱毅等人逐渐侵蚀民夫的权柄。到武定五年，侯景窃据河南六州反叛，又与梁朝联合而增强力量。这年十二月，梁朝军队在彭城大败，被俘虏5万多人，江淮之间开始萧条仇怨。次年梁军大败，淹死以10万计。侯景于是率军渡江，三吴地区大饥荒，道路上饿死流离的人大半，淮水以南的26州都归附了东魏。从前三颗星在微秀聚合谋议，九年后高氏称霸， 到这时再魁宿聚合谋议而消失灭亡，这也是天的大数所致。武定二年四月丁四日，荧惑星侵犯南宫上将星，戊寅日又侵犯又执法星。占卜说中坐位者受刑，金星火星尤其严重。四年四月庚五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六月癸巳日，月亮进入毕宿。九月壬寅日，太白星在左执法星东南约三寸处，这是执法的征兆。五年正月，月亮侵犯毕宿大星，是贵人的贬谪。在此之前九月，大丞相高欢围攻玉璧未能攻克，这月高欢在晋阳去世。辛亥日，侯景反叛，仆夜慕容少宗攻击他。八月，淮南三王谋反被诛杀。次年，慕容少宗在颍川进攻王思政，最终溺水而死。四年九月，月亮在一宿，运气笼罩轩辕，太微地左星。五年二月，运气笼罩卯宿、毕宿、参宿、景宿、午车。五月，在张宿，又运气笼罩轩辕、太微。当时战事多次发动，东西两位皇帝都连年大赦。七年九月戊午日，月亮掩盖岁星，在斗宿。斗宿是天庙，关乎帝王寿命的期限。月亮由此干预岁星，这是大人有篡杀死亡之祸。这年，梁武帝因幽魄去世，次年齐帝即位，后年西魏文帝及梁简文帝又去世，天下都有大变故，而江南尤其严重。八年三月甲午日，岁星、土星、太白星在虚宿。虚宿是齐帝的分野，这是精力觉醒的征兆，改立王宫。荧惑星又随后进入四星聚合。五月丙寅日，东魏皇帝禅位于齐。这一年是西魏大统十六年，当时两位君主并立，而东魏皇帝拥有整个魏国的疆土，在天官上为正统。从前宋武帝北伐时，西方星在魁宿聚合，到西伐秦时，四星在景宿聚合。四星在申宿聚合，而渤海王开始称霸。四星在微宿聚合，而文宣帝接受禅让。由此说来，帝王之业是有征兆的。此后六年，西魏皇帝禅位于周室，但天文史失去了记载。